欢迎您收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经典名作《山鹰》，演播木瑶小雨和余梦想养只猫。第九章，春天的钟。花季的镰仓适逢佛都七百年祭，寺庙的钟声终日悠扬不止。这钟声有时信无却听不见，橘子不论是在勤快地干活还是在说话都可以听见，而信无不留意就听不见。喏，橘子告诉信无，又响了，您听。
哦。
信无歪着脑袋，连那个也听不见吗？包子说。包子将五天的报纸落在膝上，慢慢地阅读。
响了，响了。
信无说，只要听见一次，以后就容易听见了。一说听见了你就高兴。包子将老花镜摘下来望了望信无，庙里的和尚成天撞钟也够累的，撞一次得缴纳十元呢，那是香客撞的，不是和尚撞。橘子说，那倒是个好主意，人家说那是供奉的钟声，听说计划让十万甚至百万人撞呢。
计划？
信无觉得这句话很滑稽可笑，不过寺庙的钟声太忧郁，怪讨厌的。
是吗？
信无正在想，四月的星期天在饭厅里一边欣赏樱花一边聆听钟声，多悠闲自在啊。所说的七百年是指什么七百年？大佛七百年了，日莲上人也七百年了。包子问道。信无回答不出来。橘子知道吗？
不知道。
真滑稽，我们白住在镰仓了。
妈妈，您膝上的报纸没刊登什么吗？
也许刊登了吧。包子将报纸递给橘子，报纸整整齐齐地落在一起，自己的手头只留下一份。对了，我好像也在报上读过，但是一读到一对老夫妻离家出走的消息，我就感同身受，脑子里只记住这件事儿。你也读了这段消息吧？
嗯。
乘坐日本游艇接恩人的日本划船协会副会长。包子刚念完报纸上文章的开头，就用自己的话说。他是创建小艇和快艇公司的经理，已经69岁，妻子也68岁了。
这件事怎么会让你感同身受呢？
上面刊登了写给杨子夫妇和孙子的遗书。然后宝子又念起报纸来。他们在给杨子夫妇的遗书中写道，一想到只是活着却被人遗忘了的凄凉的身影，就不想活的那份上了。我们十分理解高木子觉的心情，觉得一个人在众人爱戴之中消失，这是最好不过的。应该在家人深切的爱中，在许多朋友同辈后辈友情的拥抱中离去。在给小孙子的遗书中则写道，虽然日本的独立指日可待，可前途是暗淡的，惧怕战争灾难的年轻学生如若渴望和平，不彻底贯彻甘地式的不抵抗主义是不行的，我们年迈要朝着自己坚信的正确道路前进，并对后辈加以指导已是力不从心了。徒劳无益地等待那令人讨厌的年龄到来，岂不虚度此生？我们只希望给孙儿们留下一个好爷爷、好奶奶的印象。我们不知道会到哪儿去，但愿能安眠，仅此而已。宝子念到这儿，沉默了一会儿。信无把脸扭向一边，凝望着庭院的樱花。宝子一边读报，一边说，他们离开东京的家到大阪去拜访他们的姐姐之后就消失了。那位大阪的姐姐已经80岁了。
妻子没有留下遗书吗？
啊？包子一愣，抬起脸来。
妻子没有留下遗书吗？
你说的妻子是指那位老太婆吗？
当然是了，两个人一起寻死，按理说妻子也应留下遗书吗？比如你我一道殉情， 你也需要写下什么遗言的吧？
我可不需要。包子淡漠地说，男女都写下遗书的是年轻人的殉情啊，那也是因为两人不能结合而悲观。至于夫妻，一般只要丈夫写就行了。我这好人现在还会有什么遗言需要留下呢？
真的吗？
我一个人死，那又另当别论。
一个人死，那就千古遗恨了。
都这把年纪了，即便有，也等于无了。
老太婆不想死也不会死，这是她无忧无虑的原因呢。
姓吴笑了。
橘子呢？
问我吗？橘子有点迟疑，慢条斯理的低声说，
假设和修一殉情，你自己不留下遗书吗？
姓吴漫不经心的说过之后，又觉得真糟糕。
不知道到了那份上会是什么样呢？橘子说着，将右手的拇指插到腰带间，像要松松腰带，望着姓吴。我觉得好像要给爸爸留下点什么话似的。
姓吴感到宝子没有想到死，橘子却未必没有想到死。橘子身子向前倾斜，以为他要伏地痛哭一场，原来只是站立起来走了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欢迎大家订阅及评论。